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最后的晚餐上面，忧愁笼罩着门徒的心，因为他们的夫子在他们前面与他们一同进晚餐的这位耶稣，不久就要被交在罪人的手中，他的身体就要像饼被剥开破碎了，他的血就要如杯中的葡萄汁被倒出来，他们将面临一场生离死别啊！同时那时候门徒还不明白基督要从死里复活的道理，他们也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福音书里面后来耶稣复活以后我们看到的一个事实，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是非常的惧怕，他们也有说不出来的一种不确定感，到底前面会发生什么。当我们的生命面临着一场生离死别，或者是我们自己要面临死亡的威胁的时候啊，再加上心里的一些不确定啊，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心里的里面一种反应就是一种忧愁啊。忧愁我们刚刚读到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在约翰的福音里面啊，也可以来描写水被搅动的意思。这一次武汉的疫情啊的爆发，我想对我们有很多的 impact 啊，包括对我们的家人啊，对我们的同胞，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啊一种死的威胁，而且传播的速度啊非常的快啊，我们也不知道前面到底是怎么样来发展。所以这些威胁跟这些不确定性啊，让我们的心啊就像水被搅动一样，我们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叫忧愁。但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危险？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性呢？我想神在圣经上面他的话给我们一些答案。感谢主啊，教会的讲台部在去年底的时候啊就祷告啊预备啊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的啊系列的讲道啊，这个系列的讲道叫做临别的讲论啊，或者有的书叫做楼房讲论啊。这个讲论的系列啊是根据约翰福音从14章到17章的里面啊，特别是记载耶稣在最后晚餐上面，当他与门徒分别的时候，临别的时候啊，他给门徒的一些安慰，给门徒的一些嘱咐，还有跟门徒的一同的祷告。那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啊，今年年初到底会发生一些怎么样的时事哈，怎么样一些事件啊？但是我相信神是超越的神啊，他知道前面的事，所以我想神啊已经给我们预备了这些所谓的信息哈。那我今天非常啊有幸来跟大家分啊。开始第一次哈，因为我们的阮长老啊，他其实是从远方回来了啊，但是要遵守教会的 policy， 所以他要在家里啊稍微暂时被隔离一下啊，也请大家为他来祷告啊。愿主的话啊，借着他圣灵的工作，能一同临到我们。我们开始之前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安慰了当时的门徒，其实你的话也安慰了世世代代在苦难当中的众圣徒。我们今天就是求你啊，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在这样一个不确定啊充满死的
威胁的年代的当中，愿你的话也临到你的子民，愿你的安慰临到我们，愿你也让我们的信心啊被你所洁净，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约翰福音的13章就开始记录耶稣为门徒洗脚，然后开始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就预告了他将要被卖，但是他告诉他们，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讲到说他要去一个地方啊，暂时你们现在还不能去，将来他说你们不能到，我所去的地方你们暂时不能到。当彼得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其实彼得已经听出来神的意思了哈，他说我要跟你一同死，但是神也知道那时候所有的门徒，除了那个到黑暗里面的那个犹大以外，所有的门徒都是在一个所谓情感的一个 shock 的里面，他们的心里面是非常的忧愁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4章一开始，神就开门见山对他们讲，你们的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神就讲得非常的明确，克服忧愁不是去寻找情感上心理的咨询，克服忧愁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要从你的信心来开始，要信什么，信的对象非常重要，不要忧愁，要信神而且要信我。我想对当时那天晚上的门徒来讲，战胜忧愁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上帝的拯救临到他们。对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生命的当中，当我们开始有这些问题出来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了忧愁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从我们的信心来着手。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也不是一个盲目的信心，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的上面，上帝通过他的讲论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所以在接下来从第2节一直到14节的里面，我们今天先来看这个信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我们从第2节到第4节的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上帝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他一个完美的救恩计划的上面。耶稣跟他们讲说，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怎么样预备地方去。你们有没有发觉，在人好像在一个听到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在一个 emotion 的一个像水搅动的一种状态的里面，其实你是不能跟他讲很深奥的属灵的道理，你要跟他讲的非常的简单。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真的是有他的智慧，他用一种非常形象的讲法，他讲到说我父的家里有很多的住处，我去给你们预备地方。他讲到他的死是一种预备，而且讲到住处，你知道门徒，因为当年的那些门徒当然跟我们现在 信福音的有点不一样。我们现在先要上福音班，对吧？再要上受洗造就班。当时的门徒啊，跟随了耶稣，就要跟耶稣同住在一起了。耶稣在哪里住，他们就在哪里住；耶稣吃在哪里吃，他们就跟他在哪里吃。所以住处对他们来讲，再熟悉不过了，再清楚不过了，而且是怎么样，再和蔼不过了。所以耶稣就用一种非常平易近人的、非常容易了解的言语来安慰他们，跟他们讲，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住处。所以他说，你们怎么样，要知道我去的目的，是要来预备。当然这个住处，这个原文这个字哈，在整本新约的里面 actually 它只有出现两次哈。这个字在是比较少用的一个字。所以那是什么意思？那其实就是说，耶稣已经用最浅显的这种表达跟他们讲的，其实他们听的还是不是那么清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住处，在天上的房间跟地上有没有不一样？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处所里面有没有抽水马桶，对吧？这是我去宣教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抽水马桶？上帝给我们预备的住处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在他们的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要预备多久都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很不确定的里面，神给他们一个非常的确定，就是说，我必怎么样再来，我必再来，要接你到我那里去。而且最重要的是后面这句话，他讲到我在哪里，叫你们也一定在哪里。在原来的那个翻译的当中有一个很小的一个介系词，在翻译的里面没有把它放出来，就是我在哪里，你们在哪里，前面有一个介系词，这个可以翻译成说一致语。一致语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神他去预备地方，必要再来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最后怎么样，要他在哪里，我们一定在哪里。所以这就是在很多的不确定的里面，我们一定要听到上帝给我们讲的一个确定的事情，就是他在哪里，我们一定也会在哪里。这个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家两孩子哈，在若哥长大刚刚出生大概一两岁的时候，那时候就带他去主日学上课哈，那他们就是要抢着爸爸妈妈呢，我不要去啊，我就是不要去，对不对？因为他们怕生嘛，对吧？所以那我们怎么办呢？后来有人就教我们了，就说你这个一定要跟你的孩子讲啊，就说爸爸妈妈怎么样，过两一个多小时一定会再来的，一定会再来，等一下来接你。然后你讲了这句话以后，等一下你就不能请一个弟兄姊妹去接他，要不然你讲话不算数，对不对？你讲了这句话，你等一下一定要去亲自去接他。所以这样子弄了几次以后，你的孩子下次他就不哭了，他就去，他知道爸爸妈妈说话算数嘛。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也同样一种像母亲一样用非常亲切的话安慰当时的门徒，就是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而且我一定会再来，我在哪里你们一定会在哪里。所以这边也同时我们看到预备这个字 用了两次哈。其实预备表明一个什么样的属灵事实呢？就是预备表明上帝有他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救恩的计划。上帝在历史上面，其实如果我们开始看旧约的时候，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我们也看到神对那个女人说，哎，将来怎么样，女人的后裔要伤那个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对吧？所以神在那个地方已经宣告了他的一个预备。在整个漫长的旧约的历史里面，神拣选亚伯拉罕，拣选大卫，就是要预备将来有一天基督可以生在这个犹太人的当中啊，他最后要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对于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来讲，其实神现在还是在预备。虽然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升上高天，圣灵从天而降了，但是他还没有再来。神还在预备他要再来，但是他有一天一定会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在哪里，我们也一定在哪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当你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你心里的忧愁一定会被克服。这是神给我们讲的第一个。接下来神继续跟我们讲，因为多马有了一个问题。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其实约翰用多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说出了当时很多门徒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还是不确定，你到底去哪里？你是我们怎么样知道那条路？我们到时候去哪里去找你？耶路撒冷这么多的路，对不对？所以多马，其实耶稣听到多马的问题哈，他也知道多马心里的问题。其实多马也在问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问题，就是在极难的当中，你到底信靠谁？耶稣就跟他非常直接了当的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对这句话非常的熟悉，我们常常记得前面，但是这句话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字是借着。借着虽然在原文的当中是一个非常小的介系词，但是借着来讲，把耶稣就讲的他到底是谁，我们信靠的对象到底是谁。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是借着他的话来造成的，所以是借着他的子来做成的。上帝的救恩是借着耶稣来成就的，所以是借着他。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谁给我们答案？是我们借着耶稣我们得着答案。所以它是一条道路，我们是可以走在它的上面，这也是一种形象的讲法。我们是借着耶稣将上帝的真理来领受了，我们是借着耶稣，上帝把他的永生的生命来赏赐给我们。所以耶稣在这边跟他们讲到他的一个独特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是介于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中保。他是完全的人，他又是完全的神。但是对于这一点，对犹太人来讲非常的难。不光是当时的多马，等下 腓力所问的问题也一样，求你将父显给我看，因为在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神只有一位啊。那怎么耶稣他又说他是，他又在父里面？所以对他们来讲，讲到耶稣的神性，他们当时还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就像你如果有机会现在跟犹太人传福音，你讲耶稣是先知，你讲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这些都可以啊。但是当你一讲到耶稣的神性，他就是这位造天地万物的主，神是借着他造的，那你就有问题了。他就会跟你有很多的辩论啊。所以讲到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对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尽量想在理性上面去理解哈，其实是比较难，对不对啊？所以好多时候弟兄姊妹还是在 struggle，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对神跟基督的关系哈，在这个地方，就不是讲到一种理性上的，也不是讲到一种感官上的认识，因为比这个腓力说。如果显给我们看，对吧？我们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我们就知足了。所以他讲到一种感官的领受。但是耶稣一直跟他们强调：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要认识我的父。接下来他再跟他们讲：我在我的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你们难道不信吗？耶稣一直要跟他们讲，他是神，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理解三位一体的观念，一定要从信仰的层次来理解。也就是当你认识了耶稣，你就已经认识了这位上帝。当你看见了耶稣，你就看见了这位造天地万物的这位父。当你在基督里面找到知足，其实也表明你在上帝里面的一种知足。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怎么样来安慰我们。第二个就是我们信仰的场面，在你的苦难的里面，你到底与谁相联合？你到底认识谁？这位又给你带来所有的答案。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说，我们认识他，我们认识他不光光是理性上面的一种认识，而是生命上面的一个连接。在你的苦难的当中，你来怎么样处理你的 emotion？ 当你翻开圣经，当你读到诗篇27篇里面讲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怕谁呢？你怎么样来理解这一段，对不对？你如果知道说耶稣他讲了，你认识我必要认识我的父，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的里面，他说你们，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这个事也可以翻译成工作。那是什么意思？在你的信仰的场面，当你与这位神彼此认识了以后，他这边告诉我们，其实还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直接来看哈。一个就是耶稣说我讲的话，你真的信神吗？你真的跟神已经联合了吗？当你跟他联合以后，他说他的话不是凭着他自己说的，乃是凭着他的父在那里听到的，他讲给我们听。然后就是说他怎么样，他说你们要信父在我里面做的事，也就是他的工作。就所以我们从信仰的场面，当我们知道与基督联合时候，我们必然会相信他的话。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一定相信上帝的工作在基督的身上。 上帝在他的儿子身上已经做成了一个拯救的工作。所以我刚刚给大家读的这一段的诗篇，其实我不知道你们诗篇怎么读啊。诗篇是诗人的祷告，很好。诗篇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读成基督的话哈，基督带我们一同的祷告。当我们知道神这么讲的时候，其实是通过基督做成的工作，神的话也要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在你的愁苦的里面，当你与基督联合时候，一定会听从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也可以安慰你，上帝也让你有一个确据，就是他的工作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我记得多年前有一位非洲的姊妹哈，她信了耶稣以后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她说因为她的先生是回教徒哈，后来等她知道她信了耶稣以后，她的先生非常的生气哈，有一天就当着她的面就要叫她说，你现在从今开始就不要信耶稣了。后来这位姊妹非常有智慧哈，他就真的把信仰虽然很简单的话，但是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已经信耶稣了，他说耶稣已经到我心里面来了，他在我的里面给我有很多的平安。他说你知道吗，就像什么，就像我喝了手上的这杯药一样，他说当我喝下去以后，所有这个药里的成分都到我身体的每个细胞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再把这个药再重新倒出来了。所以他的先生那说那也没有办法了，对不对？那后来因为他的见证哈，他的先生也慢慢开始了解神的拯救，他也蒙了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愁苦里的时候，神说你们要信神，并且也当信我。我们要信上帝的给我们的确据，就是在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同时我们也要相信我们是与基督联合，基督在我们里面了。最后一个我要跟你们讲，耶稣接下来十二节这个地方，他继续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比这更大的事。好，所以这个事其实都是可以翻译成工作哈。所以耶稣跟他们讲，还有一个相信是相信什么，就是相信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当我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我知道上帝要在我的生命当中做成当的他的工作。当你有这样的确据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胜过一切的忧愁。这样的一种工作，耶稣说是大的，更大的工作。其实更大不见得表明我们可以替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不是，乃是在于我们要将上帝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救恩，靠着圣灵，圣灵是下一次要讲哈，靠着圣灵的工作，然后实施在那些人群的当中，实施在我们的同胞的身上，实施在我们亲戚朋友的当中，这样的一种工作，上帝是说是更大的一种工作。所以当彼得在五旬节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就有3000人就信主了，因为上帝已经成就了，在圣灵的工作的里面，他做了一个更大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从哪里开始呢？那很明显，从13节，神继续告诉我们，这样的工作要从祷告开始。 他说你们要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来成就。必要成就什么？成就上帝的工作，成就上帝在耶稣里面的工作，要成就上帝的救恩的工作。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不光光是为自己求。当你讲说我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上帝一定要成就，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上下文的。你在讲什么？你在讲上帝的一个标准，因为接下来神讲叫父因此要得荣耀。若是你求的这件事情在耶稣整个救恩的计划的里面要完成，当然一定要成就。当你做这样的事情，让他的父因此来得荣耀，神一定会成就。但不见得是你个人的私欲。所以相信上帝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也是克服忧愁的一种信心。最后我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就是讲到最近在武汉发生的疫情的当中，有一对基督徒，他们其实是可以乘回美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航班的优待，他可以脱离那边的险境，可以脱离那边的所谓封城当中带过来很多的对死的危险。但是他们愿意默默无闻的留在那个地方，我相信他一定是从神那里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使命。我相信他一定知道耶稣说的这样一句话，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我想他们夫妇的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确据，有这样一种把握，而且他知道他们这样的一种服事是最后要交付因子得荣耀。所以我相信他们一定是经过祷告的挣扎，他一定是在祷告当中后来他让他的信心来得胜了，他胜过了他们心当中的各样的忧愁跟担忧。所以他们决然毅然地留在那里，默默地服侍那边的人。我们也求主赐福这对基督徒的夫妇，在那里神大大地来使用他们，让多人看到耶稣，就看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你真的信神吗？你真的信基督吗？你真的有你的确据在你的心里吗？你真的知道与基督联合已经与父相交了吗？你真的知道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你的生活就常常有这样的平安吗？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的救恩是完备的。主啊，你活着，我们也必活着。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认识了基督，我们也认识了父。愿信你的人明白基督长阔高深的爱，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也不是被动的。求你帮助我们来常常来祷告，求你兴起我们常常在祷告的当中来遇见你，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我们的生命不光光可以胜过一切的忧愁，我们要做更大的事，我们这样的事是最终要叫父因此得荣耀。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